思想这个经文之前，我想我们先问问自己，你相信神爱你吗？你相信神毫无条件的爱你吗？你真的相信神是至深至极的爱你吗？假如以下的事情发生在你的心上，你有什么的反应呢？一天的清晨，收到家人打电话来，提到哥哥离婚了，这个令人震撼的消息发生在过年之前，特别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爱主的弟兄身上。神啊，你还爱你的儿女吗？去年年底，一个弟兄传来的电子邮件，邮件中提到他得了癌症。这位爱主有忠心侍奉的弟兄，在三年里面经历了太太跟他独生的儿子多患癌症的困境，现在几年连自己也逃不过这样的事情。神啊，你还爱你的儿女吗？有一位牧师，因为心脏病突然间突发死于家中。这位40几岁的老牧师一生在神学院、教会、团契和宣教的工厂为主殷勤地做工，但是他自己的独生爱子却因为十几年前一起的脑部手术的失败变成植物人。这些年来，老牧师夫妇没有固定的薪水，生活几乎是靠着老人退休金，但老牧师和师母还是天天轮班的到医院里面看护这个儿子。现在老牧师突然离开，这个儿子该怎么办？师母该怎么办？神啊，为什么你还那么残忍？你还爱你的儿女吗？收了微信，一位在武昌医院做护士的好朋友，一家四口感染新冠状肺炎去世。在他去世前，父母和弟弟也因为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一家四口就这样没了。现在只剩下丈夫和女儿还在隔离观察。面对这样的人间的悲剧，无论我们怎么样向他们致敬，怎么样为他们心痛，还觉得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我们问神啊，你还爱你的儿女吗？罗马书在8章之前的一部分，保罗的讲道，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确会遇到很多想不到的意外、困境跟难过的事情。神啊，你还爱你的儿女吗？圣经告诉我们，是的，神还心爱着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隔绝神对我们的爱。所以今天我们思想到罗马书的时候，就体会到保罗想跟我们讲到神伟大的爱的意义。这里提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张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的境况怎么样，也许你现在正面临很困难的处境，工作不顺心，或者是事业经济上遇到难关，或者你健康出了状况，或者是家人、你亲爱的朋友 家庭关系或者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不要灰心，不要失望，神的确是爱你。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隔绝神对我们的爱，但我们怎么知道呢？怎么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是不被隔绝的呢？今天的经文，这里的九节经文是罗马书八章里面的总结，是一个信仰的告白，是生命的颂赞。这九节的经文不断用反复的方式，这里很多的问号，保罗的意思就是说，用这些问号来提起我们思想神哪一份伟大的爱。这一连串的问题反问，是要我们对神的心意有更清楚的认识，要帮助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爱不被隔绝的原因，是真实的在他的儿女心上。这里提到三个原因，今天我们来领受怎么知道神的爱，怎么知道他的爱对我们不会被隔绝的。Okay. 第一方面，保罗提到第一个原因很重要，虽然看来是很简单，但是非常的很深度的有重要。怎么知道神的爱，神的爱对我们不被隔绝？因为保罗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第一个理由，因为神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了。这是怎样？经文说，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越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时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神不爱我们，他是不会为我们赐下耶稣基督的。正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连他独生的爱子都可以赐给我们，那他还为吝啬有什么好的东西不赐给我们吗？留意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字，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爱时，原文这个字直接的翻译就是说放过、饶了，所以大部分的英文圣经把它翻译成 to spare。 那这个字放过、饶了、爱时，要出现在旧约的创世纪二十二章里面，在那里的故事的背景，也就是亚伯拉罕他献以撒为祭的事情。耶和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要求他在摩利亚山上献上他的独生儿子以撒。当亚伯拉罕要下手的时候，天使显现阻止了他，传达了神的心意，说你不可以在这童子心上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这个留下这个字就是饶了、放过的意思。所以你把这两章放在一起看这个字的话呢，就发觉神至深至爱的爱在这里。因为在摩利亚山上，神怜悯亚伯拉罕，饶了他的儿子以撒，但是在加勒山上他没有饶了，没有放过他自己的独生儿子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假如没有加勒山的爱的话，当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时候，他会怀疑。假如没有神加勒山的爱的话，我们假如要放下、要献上至爱在地上最宝贵的事情跟人的时候，我们也会怀疑神，是不是神不爱我呢？ 是不是神恨我呢？是不是神对我的过犯，对我做错的事情要折磨我呢？是不是神讨厌我呢？以色列人，神是不是神讨厌他们，所以把他们放在旷野里面40年，苦待他们，让他们痛苦的死去活来？是不是神对那敬畏神的约伯，就放任撒旦夺走他一切的儿女、产业跟健康呢？是不是弟兄姐妹，你也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很多人比我们更有资格去怀疑神的爱。约瑟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当约瑟被法老提拔为宰相的时候，已经是30岁的成年人了。他17岁就被他哥哥们卖为奴隶，开始就在别人的嫉妒、暗算、仇恨里面，忘恩负义里面，他在自己的孤单，在自己的痛苦，在自己的愁干、泪水跟创伤里面度过了13个年头。囚干监狱可以隔绝他跟他爱的家人见面，但隔绝不了耶和华神对他生命里面创造奇事的爱，隔绝不了神对他深深的保守跟顾念。所以当约瑟为法老王解梦的时候，连异教徒的法老也会惊讶的说，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们岂能得罪呢？这个神的灵不单只是说他有智慧，也说到神的同在、神的爱在这个人心上。所以可能我们考试失意、工作失败，可能我们健康有恶化、健康经济有困难、关系难以挽回，或者是很多失败、侍奉里面的挫败，令我们怀疑神是不是还宝贵我们呢？可能你的信心受挑战，可能你怀疑神是不是还一样的，好像当初拯救你的时候对你的慈爱、眷顾呢？所以今天的信息就是让我们知道、明白，神没有改变。我们可能有改变，神永远没有改变对我们的态度跟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他是帮助你跟我的。所以保罗说，谁能可以抵挡我们呢？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隔绝神对他儿女的爱，因为他的爱是耶稣基督已经被写了赐下给我们每一个。所以基督耶稣就是神爱我们的永不改变的确据。保罗告诉我们这个第一个原因，怎么知道？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写了。第二方面保罗说第一个原因你不可不留意、不可不记住，就是因为神称我们为义了。经文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留意这两节圣经提到有三个神称我们为义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基督为我们死了。第二，基督为我们复活了。第三，基督为我们代求。我们常常感受不到神的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揭盖了神慈爱的面容，叫我们没有办法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罪成为阻隔的墙，让我们跟神之间不能够顺畅顺通无阻。所以保罗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3到15节里面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煞合一为一，拆毁了中间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毁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亏条，唯有将两煞借着自己成就一个新人，如此就成就了和睦。在2005年的六月，在菲律宾南部的丛林里面，发现有两个日本的老兵。这两个分别是已经是87岁跟83岁的老人了，老军人。第二次大战开始，他们一直就躲在丛林里面，到现在完全不知道大战已经结束了60年。另外，在1974年，在西太平洋的关岛丛林里面，也曾经有一位的打仗之后闯立多年的日本老兵，人告知他们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他还不肯相信，直到老长官到关岛，飞到关岛劝他，告诉他，劝他放弃丛林的生活，这个老人家才回到日本。这些兵，这些老兵，他们心里面充满了罪疚，战争里面的流的血，他们觉得很罪疚，很忏悔，所以躲在群里面，不愿意再参与战争。这种情形就好像一个人的罪，明明被神赦免了，但是还不能够活在罪的赦免的自由里面，每一天还是甘愿被罪杀祭跟控告。是的，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罪人配得神的爱，但是基督就是为罪人而死的，基督的死就是为罪人能够得赦免来牺牲的，所以他的慈爱永远没有改变。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再一次回到他面前，放下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他永远是对我们赦免到底的神。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5章6-8节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小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是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就知道我们罪被赦免了。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就知道我们能够常常回到基督面前再去领受他赦免的恩典。基督为我们复活，我们就知道我们这样软弱不配的人也可以充满复活的盼望。基督为我们代求，我们就知道我们不需要孤孤单单的活在世上，因为他顾念我们。保罗说，因为神称我们为义，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永不隔绝的。第三方面，怎么知道神的爱？保罗说，记住，因为这个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这个是保罗的信仰的告白，因为他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保罗第一把我们提升到一个境界，一个宇宙的层次，看神不能够隔绝的爱，在这个宇宙广大的宇宙里面来看。这里说无论是死是生，是指到不论人的命运如何，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的，这里说是指到灵界 无界硬核的影响力。保罗就说，现在的事、将来的事，就指到一切发生在时间里面的一切的事。保罗跟着再说，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就指到我们人类一起的万物，其实都不能够影响，不能够左右神爱我们的心意跟他永恒的计划。世界的人或者哲学家把这一切看为命运，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深深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握里面，神是掌管万有的神，他是掌管万国的神，他是掌管世界的历史跟每一个人生命的历史的神。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保罗怎么说，一起来念好吗？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叫的人。留意这个字啊，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里，这些观念是形容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之后的光景。得救之前，我们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感情、我们的行为都被这个世界来杀祭我们，连最后的结局也只能够等待跟这个世界一样的灭亡。得救之后，我们不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虽然是肉体是活在这个世界，但我们的心灵是活在基督的里面的了，对，全然的属于基督。这个世界再不能够杀祭我们，因为我们世界，我们一切都是活在基督里面的了，我们的生命是跟他连接，我们是跟基督是分不开的了。耶稣怎么说呢？所以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就想，我要做很多很多来证明神的爱。请你先看这个关系，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是他跟他连接在一起的啦，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这个叫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就能够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发生在这个世界的事情跟我们的关系，就会明白神何等的爱我们。在1997年的11月18号，在台湾，一个犯多宗杀人案的杀人狂魔啊，陈静心啊，他劫持了南非这个母官雀木奇一家，引起全台湾跟国际啊 international 的注意。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被警方重重包围的陈静心想自杀，但是雀木奇一家苦劝他不要自杀，不要这样做。雀木奇的小女儿撕下一个布记簿啊，在纸上画下一个十字架，然后十字架外面划了一个大大的心，然后写上 I love God。 雀木奇的妻子安妮在陈静心气血投降的时候抚劝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记住，记住，上帝是爱你的。这些话、这些事情，都让陈静心心里面感动得不得了，流泪不止。后来，他在监狱里面接受了神基督的救恩。这个就是在基督里的生命。薛木奇的家在基督里，虽然是在可能丧命在匪徒的枪下，但是他们在基督里有这么大的平安。他们应该怨恨陈静心带给他们的恐怕， 为一些惊恐哈，但他们在基督里不但饶恕了这个善犯，还送他圣经，还关心他，还写信鼓励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的日子，鼓励他，为他祷告。陈信信呢，他明白神赦免的爱，他知道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可怕的罪，他看到十字架上基督为他流血血生的代爱，在他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他舍了生命，他悔改，他回到基督的面前，就接受这个洗礼，见证神，他在基督里了。有什么能够隔绝神的爱呢？是匪徒的刀枪，是监狱里面的牢笼枷锁，是死亡的威胁，没有什么。任何事情，保罗说，宇宙万物一切所有都没有隔绝神对他儿女的一点的爱，都不能够隔绝。这个爱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的。最后我想到一个令我很感动的小故事，叫某个城市里面有一座的吊桥，火车在桥上走，轮船在桥下过，在桥头有一个守桥的工人，他每天的工作呢，就是轮船开过的时候就用升降机把桥升起来，升降机有巨大的铁链，有巨大的齿轮，轮船通过之后要把桥放下来。有一天他带着他自己没有成年的儿子去上班，轮船从桥下通过的时候又传来远远火车的汽笛声，他马上去操控他的升降机哈，那巨大的齿轮发出的声音就把这个孩子好奇心吸引过去，孩子跑到这个轮子旁边，就在那里悲剧发生了，孩子的衣服就嘎在这个齿轮里，孩子发出很悲惨的呼叫，爸爸爸爸救我，爸爸救我。那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这个爸爸就面对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一个抉择，假如把桥兴起的话，孩子就没事了，丝毫无损。但是火车上想千想白的人就死于非命，如果把桥放下的话，孩子就会被无情的压成血肉无糊的两截，但火车上的人就可以安然的无事。那个时候他闭上眼睛将沉重的大桥放下，孩子就被巨大的铁链跟齿轮吞没了他的生命。火车发出了很轻快的红浓的声音，顺利的过了。某种原因火车放慢了速度，车上的人打开窗户高兴的跟他交手，某某啊，今天的天太阳很好啊，某某你心情呢，今天的心情好吗？这个做父亲的心情没有人知道，谁能了解？他牺牲了他自己的儿子，救了一火车的人，火车上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一段多悲惨多壮烈感人肺腑的故事。我们的天父上帝2000多年前为了拯救人类的罪，将他的独生儿子基督耶稣做赎罪祭了，赐给世人，任凭他们他所做的所爱的世人对自己的儿子来羞辱吐口水鞭打，将他钉在十字架，一个无罪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天父沉默无语，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舍弃他的儿子，人类就不能够得救，就不能够实现救恩的计划。 神的爱怎么知道？因为神的独生儿子为我们舍了生命。神的爱我们怎么知道？因为神称我们为义了。神的爱我们怎么知道？因为这个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在我们离开之前，让我们再把这个经文记在心里面好吗？记在心里面，领受在我们灵里面，我们才来念好吗？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了？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嫉妒吗？是切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朋友们，这个耶稣基督在今天这个可怕的日子里面，他要告诉你，他深深的爱着你。你愿意接受神独生子的爱吗？你愿意看到他就是为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当这个世界一切在这个罪网罪性里面产生各方面的痛苦的时候，你知道他爱你，愿意接受他为你的救主吗？对我们已经信了耶稣的人，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鱼得鱼一样。我们今天是跟从耶稣吗？我们怎么样的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呢？你说你是跟从耶稣，你是怎么样的跟呢？跟的怎么样呢？你愿意跟从主吗？你愿意传扬他吗？在今天这个疫情的日子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盼望，是不是在基督里面？是不是跟神的爱配合上？是不是明白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在一切发生在这个世界跟我们的关系上的意义呢？让我们祷告。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这个最深最积极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自从在十字架上，加勒山十字架上，我们遇到你之后，你从来没有放过我们。你拯救，你眷顾，你爱护。在世界上你说有苦难，但是你叫我们放心，因为你已经胜过世界。你在世界上的平安都没有，只有你可以赐予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平安。原谅我们常常在惧怕惊慌逃避，常常在罪里面的受积聚受他的杀机。主啊，求你今天释放我们，求你今天进到我们心里面，在一起更新我们。圣灵啊，求你让基督的爱重新的洒在我们心头，也因为这个爱的动力，我们继续在这些危险的日子站立在你面前，见证到神你的爱是不能够被隔绝的。我们仰望你，求你施恩的手，拯救的手，在这些日子里面今天就临到我们当中，临到我们很多没有信主的家人，临到这个世界很多的世界上的人。主啊，求你成就你救恩的心意，赦免的心意，更新的心意在我们心上。感谢赞美你，奉基督耶稣名求，阿们。